我们还是来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伦理，那么我们这一段时间呢，我们都在可以说我们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伦理，就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能没有像以前那样就是有很多的就是神学上的一些思考啊，一些讨论，但是呢，我们说到我们基督徒的与世界的关系，也与我自我的关系，与自我关系不仅有属灵信仰的方面，也有与我们自我的这个，物质生活在这个世上的生活，包括与我们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关系。那么在我们上一次的成人主学当中，我们谈到我们基督徒与身体的关系，我们的身体是属于神的，身体是所有权是属于神，我们是管理者，我们拥有什么权利呢？收益权，对，使用权、收益权，或者说管理权和收益权，有的时候你有管理权，你不一定有收益权，是不是？但我们是对我们身体，我们既有管理权，我们又有收益权，但是没有所有权，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身体要负责任。负责任呢，不仅仅是就是为我们自己，是我们为我们身体的所有者，我们的神负责任。那最最重要的呢，当然就是不要沾染污秽，那么这主要是指就是神所不喜悦的，一些污秽，主要是指属灵的以信仰上，但是呢，圣经用特别严厉的话警告我们，就是神当然最厌恶最厌恶的罪就是拜偶像了，神是忌邪的神，那么什么样的罪与拜偶像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身体上的这种污秽，那么唯独就是犯奸淫是污秽到我们身体的。那么我们也上一次成人主义学当中也谈到了身体的健康，我们要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要负责任。好，说到健康，那我们就会谈到治疗，我们的身体总会出问题，我们就要对身体进行治疗。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呢，身体基督徒与身体治疗方面。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去到那个 NU 的那个跨文化的教会，我们那个在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啊，是一个老牧师，他也是常年做这个圣路克医院的那个一个顾问啊。在美国有些医院呢，他都会长期的邀请一些就是牧者、牧师啊，或者是传道人呐，做他们的一些顾问。那么主要涉及到一些伦理啊、道德啊这些方面的一些需要，这些顾问来帮助他们有一些意见啊。那么，所以我们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很明光照耀啊。要给这个世界黑暗的世界要带来光啊，所以呢，尤其是涉及到身体的治疗，事实上很多的时候是跟神的心意、神学是密切相关的啊。我们对身体的治疗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治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医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如果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说的死亡就是说肉体的死亡啊。就是离开这个物质的世界，离开地上的世界的这种死亡，就是不可避免的。那治疗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所以这个都涉及到就是圣经的经文，都涉及到神的心意、造物主的心意，所以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非常重要。那么一个基本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反复提到，我们的身体是属于神，我们身体是属于神，所以。我们是我们身体的管理者，但是不是主人，神才是我们身体的主人。我们身体是神赐给我们，或者说委托给我们的，但是不归我们所有。我们只有管理权和收益权，我们从身体所获得的收益，我们也是可以享用的，那么，任何人呢？不可以随意的运用和破坏自己的身体，当然也不能随意运用破坏他人的身体了。所以奴隶制是邪恶的， 啊，是神所不喜悦。但是奴隶制在人类历史上是广，就是一直存在，甚至直到今天。今天有很多很多变相的奴隶制啊，有很多很多变相的奴隶制。但是我们要知道，不能因为它存在，我们就觉得好像是神喜悦的事情。神不喜悦，为什么？因为奴隶制就存在，对他人的身体啊进行就是任意的，就是不合理的运用和伤害，这就是奴隶制会产生的。所以不可以随意的运用和伤害破坏自己的身体，那当然也不可以随意的运用破坏他人的身体啊。所以总要促进维护身体的完整性。这个完整性呢，就是包括我们的精神，包括我们的各个方面。我们在前几次城市主题当中，就是讨论了这个完整性啊。不仅仅是我们肢体的健全，有手有脚啊，也包括我们那个精神这种完整性啊，不可以随意的运用和破坏自己及他人生命和身体的完整性，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人必须以负责任的方式积极的恢复受到损伤的身体和身体健康啊，就是我身体受到了损伤，我要主动积极的去治疗它，去修复它，我不能不管啊，不能不管啊。所以这也是的，因为我们要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很好的管理者。我们的身体就是神所委托给我们的产业，如果这个产业受到了破坏，我不能丢在他那里不管啊。所以就是总要积极的去就是维持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啊，如果受到损伤就要积极的进行治疗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谈到身体的治疗。身体的治疗呢，一个就是首先要谈的一个整体性的原则。这个整体性的原则不是说一定要捍卫身体的完整，不是的，就是整体性，就是说可以牺牲局部来保全整体，这是整体性原则。我们的身体的完整性不是绝对的，身体的完整性不是绝对的。我有一次我在院子里，就是我自己在那里去修我那个树，结果一个树枝掉下来把个耳朵差点削掉了，后来赶紧去缝起来，到那个我们旁边有个门诊，赶紧去缝起来。那实在削掉了也就算了，就是身体的这个完整性就是不是绝对的。当然像我那种那是不应该啊，不应该啊，可以为身体的健康去舍弃部分的肢体啊，这是整体性原则。所以我们不叫它完整性原则，这叫整体性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主耶稣说，倘若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啊，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两手两脚被丢到永火里啊。倘若你有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到地狱的火里啊。当然了，主耶稣讲的这个是一个信仰属灵的意义啊，谈到人与罪的关系。但是主耶稣这句话，他用这个就是当时所有的人都非常能够理解并且认同的一个比喻来形容属灵和信仰上的事。这就说明就这件事情主要就是对于身体，就是舍弃部分残缺的肢体保护身体的整体的健康，这件事情上帝是认可的啊，上帝认可。所以上帝用一个所有人都认同认可，包括神自己都认同认可的一个，就是舍弃身体的局部保存身体的整体的健康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来做一个比喻啊，就是说这是对的，这样做是对的啊，把它运用在信仰和属灵上也应该这样啊。就像我们对待自己的身体啊，如果身体有部分，比如说有些肢体啊，它的朽坏溃烂啊怎么样，它你如果不把它切除舍弃，它会影响到你整个身体的健康。比如说败血症啊，败血症就是由局部的肢体啊这种细菌溃烂影响，你长期不处理它，你会污染到整个的血液，而血液是到处流，结果你整个败血症严重，你整个身体就完了啊。是啊，其实 所以上帝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啊。我以前呢，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啊，我的那个直接上司啊，他就是有一个肾就是萎缩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他一直一任何症状都没有，也不知道。好了，就是一直就是血压很高，但怎么查就查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血压高。好了，哎，有一天终于就查到，哦，原来他有一个肾啊，就完全萎缩，所以那个地方的血液是过不去嘛，造成整个身体的血压就会有一变化什么的。后来，哎，他那个肾就摘除了，哎，但是他整个身体的健康就保住了，他现在一直到现在都身体还不错，也还很好，哎，算。所以呢，就是可以去舍弃身体的部分来保证身体的整体的健康，这是我们对治疗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呢，这个跟我们华人传统的观念呢是不一样的。我们华人传统观念是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吧？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啊。华人讲究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那是百善孝为先，那最最重要。那么孝的开始是什么呢？孝的起点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发肤不可毁伤，就是身体的各部不能毁伤，这是孝敬父母的起点，因为这都是父母给的，这是华人的传统观念。那这种观念与圣经不符哈，圣经是说可以啊，也有局部的损伤损坏啊，你可以把它为了保存身体完整整体性的健康，你可以把它去掉啊，这是一个谈到治疗我们要提到一个原则。那么由这个整体原则呢，就会引申出一个兄弟相爱的原则啊。兄弟相爱什么？就是器官移植啊，就是我有健康的身体，比如说我想很多人可能你去办驾照的时候上面会写一个你是 donate 是吧，有些人会这样，他就办驾照会写个 donate， 就是你啊，你万一出车祸了，你是一个肢体的捐献者啊，你可以把你的健康的这种器官呢，你可以捐献到有需要的人啊，这是神许可。那甚至我们刚才举到这个肾脏，人有两个肾脏，但是人存活只需要一个啊，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有些人他就把自己的一个肾脏捐出来给到一些特别有需要的人，让他可以生命可以延续啊，这里面有一个爱心的原则。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啊，人会啊捐献出自己的一个肾脏啊，这里面当然也会有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发生啊，比如说一些黑市交易啊或者怎么样啊，就但是呢，这种事情是可以器官捐献是可以。我记得圣经有一处地方啊，就是保罗说他爱他的弟兄，甚至连命都可以为他的弟兄舍。然后他的教会的弟兄也很爱保罗啊。那么都知道保罗眼睛不太好，保罗说他身上有一根刺，就是圣经学者都会认为啊，基本认为他的眼睛不好，他的视力很差。但他有的弟兄就是很爱保罗，甚至就是连眼睛都愿意如果能够帮助到保罗，眼睛都可以献给保罗哈。那么所以这就是一个由整体性原则引申出来的一个弟兄相爱原则，就是因为弟兄相爱的缘故呢，我可以捐献我的健康的器官给到我的弟兄，让我的弟兄的生命可以延续啊。那么这里面呢，当然了，我们也都知道，因为人罪性的缘故，会产生很多就是违背道德伦理的事情啊，也非常就是残酷血腥呢。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很多地方就是非法手段倒卖人体器官呐，或者怎么样，这也是非常非常可怕。甚至连美国这种事情都是非常多，所以美国的失踪人口是很多啊，每年平均60万啊。这个平均60万的失踪人口当中，差不多快1/3都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而在18岁以下的青少年呢，大多数也都是小女孩。啊，所以这个也有很多很多很黑暗的事情在里面。然后呢，就是一些犯罪组织啊，一些邪恶的人呐、因为青少年的器官多半都是18岁以下青少年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器官捐献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基督徒伦理当中，我们并不是拒绝它，并不是拒绝它。 这是由身体整体性原则引导出来，但是我们也知道这里面会有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就是一些违背伦理的事情啊，邪恶的事情，但是并不能因为这些事情啊就说器官捐献是不可以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到我们对身体的治疗啊，就是基本性的原则，身体是属于神。如果身体是属于神，我能不能捐献我的器官啊？所以这个里面，我的器官说到底也不属于我呀，我能不能捐献呢？啊，是可以。那么为什么说可以呢？因为我们首先可以舍弃部分器官，保证身体的整体的健康。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啊，那么就是我在不影响我整体身体健康的情况下，而我的器官可以帮助我的弟兄，让我的弟兄的身体得到延续，生命得到延续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整体性原则的延伸，弟兄相爱原则。弟兄相爱原则呢，其实具体的体现在医疗上面呢，就是器官移植啊，就是我们也都知道，悠悠啊，感谢神啊，神感动一个年轻人愿意为他捐献骨髓啊，所以悠悠的生命呢也可以延续哈，啊，这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那么说到治疗，那我们就会说到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呢，他一个原则，一个基本的性的原则呢，就是从神是生命的主人，神是身体的主人这个原则推导出来的一个原则，就是生命平等。啊，这是医护人员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生命平等。啊，就是所有的生命啊，他无论是贫穷，无论是富有，无论是卑微，无论是高贵啊，在人看来啊，但是呢，他们都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就是生命都是平等的，所以呢，应该给予所有的病人平等的医疗资源，啊，这是应该的，这是一个方向，所以呢，不可以把一些医疗资源就是只是集中在极少数人身上，这是不符合基督徒伦理的事情。啊，当然你说了，那今天这个世界都是这样，是不是？今天这个世界都是这样，但我不能因为都是这样，我们就说它符合基督徒的伦理，或者符合神的心意，不能这样说，啊。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受一个错误思想的影响。这个错误思想呢是什么呢？就是存在即合理，啊，这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说很多事情不是说存在就合理，它不合理它也存在。那么有些人说啊，存在即合理，那甚至有很多基督徒的也支持这种观点。那么他甚至就说，你看上帝造万物都是甚好，是不是？这都是神造的，他既然存在，他就合理啊。其实这是谬解圣经。上帝造万物都甚好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罪的存在啊，那当然都甚好啊。但是今天这个世界与起初神所造的世界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有罪啊。啊，所以存在很多很多东西都存在，因为受到罪的污染，就不能说它是好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合理的，啊，就像这个医疗资源应该所有人平等，因为生命是平等的，啊，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你说啊，今天世界不是这个样子，那怎么？那不管他，啊，那是他错了，不是我们错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方向。如果我们在座的有医护人员，或者你立志以后想成为医护人员，这成为我们的一个基督徒医生的一个原则和指导啊。我在我力所能及，或者在我的方面，我要保证我所治疗的病人他们享受同样的医疗资源。当然这个医疗资源包括很多很多了，包括器官移植啊，不是仅仅有钱人可以器官移植，穷人也应该可以器官移植啊，不是仅仅有钱人可以拿到非常健康的这种很好的器官，穷人也应该可以拿到健康的器官啊。所以这就，然后呢，包括一些现在还有很多人造器官啊，人造器官那个差价也是非常非常大，是不是？有人工心脏，有的人工心脏是很贵很贵，有的人工心脏好像价格就是，但是不管怎么样，抛开一切商业原因，就是。器官移植啊，人工心脏啊，包括一些药啊，或者特效药，或者是什么样一些，或者一些设备啊，专用设备啊，这应该是这所有的医疗资源，应该所有人平等的享用， 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生命是平等，所以这是医护人员的一个准则，或者说具体一点，就是基督徒医护人员的准则，啊，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么这是生命平等的第一个理解哈，第二个理解是什么呢？就是医生与病人也是平等的，都是神所造的生命，医生不是上帝啊，我是打个比方，我是医生，你是我的病人，但是我绝对不是你的上帝啊，我在这个本质地位上我跟你是平等的。所以这其实可以产生很多，就是会引导我们很多医疗伦理方面的问题，就是首先就是一个知情权的问题啊，我医生有责任啊，把真实的情况病情告诉病人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平等的，就是我所了解和知道，他也应该所了解和知道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对很多医疗方案的决定和处理方面，是不是接受这种治疗啊，这个是也要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医生和病人平等的地位上，双方的意见都应该得到尊重，谁都不要做对方的上帝啊！今天很多时候医生，这是医生要特别特别避免，有时候医生就啊，我有专业知识什么什么样，就不知不觉把自己当成了病人的上帝，似乎觉得自己可以主宰病人的生与死，或者是哪些治疗他必须要接受，哪些治疗他不接受，就这个好像医生就可以，我全部，我就是上帝，我来定。这是错误的，就是因为病人跟医生在本质上生命是平等的，所以也要尊重病人的权利。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病人也不要把自己当上帝啊。有时候医生要给他吃这个药，他说我就不吃啊，医生要给他这样的治疗方案，我就不这样的治疗方案啊，然后啊觉得自己比医生还高明啊，啊你这个错了错了，我在哪里在网上看到个什么什么东西啊，应该是这样啊。那我们也知道很多就是很悲惨惨案的事情啊，就甚至有些医生呢、啊、他觉得被甚至有些病人啊，他觉得被医生不正确的治疗，结果他甚至去伤害医生啊，甚至杀害医生，这种事情都有啊。所以这也是很可怕的，这也是病人凌驾在医生之上啊，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生命平等从两个方面理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都非常容易理解的，就是所有的生命应该受到同等的治疗，医疗资源应该平均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医护人员和病人也是生命平等的，谁都不要做对方的上帝啊。那么呢，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接下来第二个原则，就是只医治不毁坏。医生你只能医治，只能修复，你不可以去做任何破坏伤害的事情。那有些人就说，这当然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你医生去做破坏伤害的事情，那你还叫医生吗？但是现实却是这样，很多医生医护人员他做一些破坏和伤害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可能华人都会有印象吧，那日本人侵华的时候专门要在这个东北地方要搞这个细菌呐、啊，731部队啊，他做大量的医学研究，是不是？他做那个医学研究是为什么呢？他要开发这种细菌生物武器啊，做这些研究的人也都是医生呐、啊，也都是。所以一直到今天，日本人在这个细菌战呐、啊、病毒战的研究上面都还是非常非常强，因为他积累了大量的真实的人体的数据啊。那做这个事情的都是医生呐、啊，那一直到今天。不是，我们也都知道，我们都是啊，所谓的各种啊细菌战、病毒战呐、啊、什么，大量的医护人员、医学人员在从事研究啊。所以这是违背我们基督徒伦理的啊，医学不应该做伤害人的事情、迫害生命的事情，不应该是这个样子。那有些人就会说，那我做这些研究啊，那是预防，对不对？啊，那是预防，如果有坏人他们做这个事情，那我们不做，那我们不就是受害方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伦理的讨论了。讨论到最后就是你是否相信神啊，就是这个了。你是否相信神，你是否相信有一个审判主，你是否相信有一个上帝啊。所以呢，你如果真实这样的相信，就是有很多邪恶的事情你就 不要去参与。你又有人就会说，那别人做，那我不是受害者吗？我相信有神啊，我相信有神啊。所以当然今天这个世界啊越来越远离神，我们到这末世的时候啊，人们的爱心冷淡呢、不法的事情增多，就是越来越冷离神。爱心冷淡首先就是不爱神啊，专爱自己啊。那么说起来，这个原则好像应该都这样吧，但是现实并不是这样。很多医生他不干医治的事，他干伤害破坏的生命的事情啊，这是违背我们基督徒伦理的。说实在话，如果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医生啊，你的职业或者是你从哪个地方拿到的一些投资，一些资源让你去做这些事情，作为一个基督徒医生你就应该拒绝啊，我不干都可以，我辞职都可以，我也不能违背我基督徒医生的伦理，我不能做这些伤害生命的事情，我只能做医治生命的事情啊。其实我以前就是在我们教会有一个会计，他就是这样的，老板让他做假账他就不做啊，结果他就会计就干不成，他就去当看仓库了。哎，他就看仓库啊。其实医生也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很多，今天我们刚才说的比较极端的例子啊，说到一些细菌武器啊、病毒武器，但是还有很多医生他去帮助一些药厂啊，去开发一些高利润的药啊，所以这些，然后大家就说，明明有一种有些病啊是为了卖药才发明一些病啊，所以这些都是不道德的事情啊，就是为了卖这种药，所以要制造出一种病出来，所以这都是不道德的事情。其实这也是涉及到只医治不毁坏这个原则上面去了啊，你不能因为卖药你去做一些你认为对身体没有伤害，但是你让病人对一些其实对他身体没有什么真正好处的药物产生依赖性，也就是对他造成了伤害啊。好，那么这是医护人员的原则，第一个生命平等，第二个呢只医治不毁坏，第三谦卑。谦卑就是医生呢、不要把自己当上帝啊，医生很容易把自己当上帝啊，因为医生看病人都觉得病人好像是很无知啊，很愚昧，好像自己有很大的主宰的权利啊，就是这当然跟他的职业习惯也有关系，但是呢医生自己，基督徒医生自己应该有这个省察和警醒，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权利啊过分的放大啊，就是主宰这个病人的一切啊，你什么决定都不用做，你就听我的啊，这个要特别小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方面，发现就是这个病人呢、就是超过了这个医生的能力和治疗，他广泛的去请教别人的意见，你知道吗？他很谦卑，他说我治不了这个病人，我要到处去找到能够合适的人，我很虚心的去吸取别人意见，主旨就是把这个病人的身体要治好啊，这也需要一个很谦卑的态度。那么今天事实上很多医生很难做到这一点，很难啊，但是要有个谦卑原则。最后一个解释说，医生要尊重病人的良心，这个良心加引号，很难去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中文非常的去表达，就是呢可以说的一个尊重他的尊严啊，病人的尊严，就是这也是一个生命平等的原则，就是不医生不能把自己的一些价值观念呐、一些观念就强加给病人啊，就你不需要治了，或者你必须要这样治啊，或者你要怎么样，就你还是要尊重病人，尊重病人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念，有他自己的伦理观念啊，就是说不可以强加给对方啊，要尊重对方。其实说到这里啊，我相信我以前在 NU 那个老牧师，他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讲，因为他常年在圣路克做这种，比如说他碰到有一些基督徒啊，就是非常非常传统的基督徒，因为他们认为就是人不可以去献血或者输血啊，因为血里面有生命啊或者怎样。那么这个时候就涉及到我是不是要尊重他啊，尊重病人的这个他的这种态度，就是对于献血和输血这件事情上他的态度。所以这当然里面涉及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原则就是我不能不尊重 我不能不尊重。但是呢，我还是要告诉他，如果你不输血，你可能会死。我要把这个情况还是要告诉他。但是到底怎么样？但是前提就是，我还是要尊重他。啊，好，这说了半天医生了，我们就说病人了。首先呢，病人是身体健康的主要责任人，最重要的责任人。啊，就像这是一开始就说了，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身体负责，是不是？啊，就是我不能总是靠医生啊，我身体不好就说医生没有把我治好，医生只是次要责任，医生只是次要责任啊。那你当然不能靠配偶了，就哎呀，你看我身体这么不好，都是我老婆做东西给我吃成这个样子，你不能这样讲啊，你自己要为你自己身体负责啊，不是医生，不是配偶，不是父母，不是别人啊，自己是自己身体健康的这个主要责任人。那很多小孩子怪爸爸妈妈啊，我为什么我小时候就有点这个样子，后来我小时候很胖啊，我小时候很胖，我就怪爸爸妈妈，哎呀把我喂这么胖，现在长大了就明白了，不应该怪爸爸妈妈，怪我自己啊，我要为我自己的身体负责啊。那么身体健康的主要责任人是病人，所以呢这意味着什么呢？他有自主权，归根结底他自己决定我要接受怎样的治疗。那么决定了之后，也就意味着你就要承担后果了。你决定接受这样的治疗，比如说截肢，你决定要截肢，那你就承担这个后果啊。或者你决定不截肢，那可能就产生败血症了，那你也承担这个后果。那么这跟医生要反复的沟通，反复的协商啊，在信息的了解上，知情权上要平等，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这个健康主要责任人来定。谁是健康的主要责任人呢？就是你本人，就是病人啊。所以他有自主权，他也为他的自主权他要负责啊。你别最后出了问题你就怪别人啊，你自己定的啊。那么病人跟医生平等，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平等啊。那么站在病人角度呢，他也要平等。你不能说我是我身体的健康的主要责任人，所以医生就要听我的啊，因为我的身体我说了算。那这种观念就是也要谦卑一点啊。好，说到身体的治疗，我们说到完医生，说到病人，那最后我们就要讨论医疗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人一定会死，我们说的死就是离世啊，离开这个地上的世界的死亡，不是永远的灭亡啊。我们就说简单就用死亡，就我们说的死亡，现在说的死亡就是身体的灭物质身体的死亡离世啊，一定会死。那你医疗到底是目的是什么呢？啊，首先我们要说基督徒的离世啊，是与主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回到天上啊，与主团聚。主耶稣的离世死亡是进入永生的门户，所以并不是一个好像绝望的事情啊，不是啊。那么所以呢，医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战胜死亡，或者说不是战胜肉体的死亡，因为人肉体一定会死亡啊，那这不是医学的终极目的。如果医生啊，有人形容医生就是跟死亡进行战争的战士，如果你这样去理解，那医生一定失败，那一定是死亡得胜啊。所以医学医生就不是与死亡在做战斗啊。那么那医学或者医生或者医疗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谈到人，我们怎样来面对人呢、啊？怎样爱人的原则是一样的。我们要让一个人的生命呢、啊，让他能够完整。医生也是这样，我要让我的病人的生命完整。那完整到底什么意思？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完成神赋予他的生命使命啊。上帝给他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使命，但他没有办法去完成，因为他的身体出了状况，身体出了疾病。那我作为医生，我就要修复治疗他的身体，让他能够去完成上帝托付他的生命使命。在这个地上的医生，上帝要让他做什么啊？他要去做，他不能因为身体健康他没有办法去做，那我就要让他身体能够恢复啊，能够恢复到身体健康。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当一个人在地上神所赋予他的使命结束了之后呢，我的医生呢也要 尽量的能够确认他的灵魂也是得救的，他的灵魂也是得救。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让这个人神赋予他的使命他能完成，第二个尽可能的能够让他的灵魂得救，或者确定他的灵魂得救，这是医学的目的，这或者说这是基督徒的医学伦理，基督徒的医生伦理，治疗一个病人的目的，第一让他可以完成他的生命使命，神赋予他的生命使命，第二让他在离世的时候尽可能的，我确定的，当然我不是上帝，我不能百分之百知道他是灵魂得救，但是我要尽我一切的努力啊，让他灵魂是得救的，我确定知道他是灵魂得救的啊，两个目的。那么当这两个目的完成了之后，我也可以结束对他的治疗，我也可以结束对他的治疗。当然了，这个也尊重这个健康主要责任人的意见。如果他想活，那当然就是；如果他想活，那当然就是让他身体要治疗。但是基督徒呢，对于地上的生命的态度是什么？巴不得早一天完成任务回天家，这是我们基督徒对地上的生命的态度，是不是？就是使徒保罗说：“我巴不得现在就与耶稣团聚，好的无比呀、啊！”那是好的无比。但是那使徒保罗为什么现在还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还在世界上？因为他还有使命没有完成啊，他还有使命没有完成。一旦他的使命完成了，那他高高兴兴的要回天家与耶稣欢聚了啊。所以对于一个真正完成自己生命使命、认识神、爱神啊，并且也是灵魂得救的人，那他巴不得早一天就回到天家与耶稣团聚。所以当然作为医生那也不能拦阻他这个心愿啊！你想与耶稣团聚不行，我要把你留在这里，那你这是就不是医疗的目的了。医疗是两个目的啊，基督徒的医疗是两个目的，让他完成生命使命，让他灵魂得救啊。或者我有确定，在我的角度啊，作为一个人的角度啊，我对他的灵魂得救我有一定的程度的信心啊，完成这两个目的。那这两个目的完成，如果这个人他真的是一个认识神、一个信靠神、一个爱神的人，他完成他的生命使命，他的灵魂得救，那结束治疗对他来说是他是非常高兴的事情，他是非常高兴的事情啊。好，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来思想，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治疗与什么时候结束治疗。这也是一个医生，尤其是基督徒医生会要考虑的问题。我什么时候开始对他的治疗啊？当然就是说影响到这个人去完成神所赋予他的使命了。那有些人神赋予他的使命比如说他更多的神赋予他，比如说做话语的这个出口啊。那如果哑巴了那就要治他，是不是？打个比方了那他如果就是突然一个小手指头受伤了，那可能就不需要非常立刻紧急的治疗啊，因为它不影响他的生命使命啊。当然我这是举一个个别的例子了，但是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治疗呢我们也要考虑什么时候结束治疗啊，就是完成我的医疗目的的时候啊就可以结束治疗。当然了，这个结束治疗最最重要的还是健康责任人、主要责任人他的意见，就是本人的意见，这最主要，因为他为他的健康负主要责任。那么在启示录14:13，圣经这样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对死亡的态度，在主里死的人是有福的啊。所以基督徒看到死亡不是绝望，不是痛苦啊只要他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啊，只要他真的是一个灵魂得救的人，那其实是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他真正的安息是在主耶稣基督那里啊。这是基督徒医生、基督徒对死亡的一个态度。所以对死亡的态度也就带来我们对治疗或者接受治疗的态度啊，也就带来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治疗、什么时候结束治疗 的态度。开始治疗，结束治疗，这都是医生和病人两方面都要考虑这个问题。那么最后就要提到不合神心意的所谓治疗，那当然要抵制了。那么什么是不合神心意的所谓治疗呢？比如说变性手术啊，比如说堕胎呀，还有一些就是更值得我们思考，比如说协助自杀。协助自杀，那有些人就说协助自杀跟安乐死之间的差异到底是什么？那不是现在有些国家是可以，美国到现在据我了解好像还是不可以安乐死的，不可以，瑞士好像是可以安乐死，但也是说极个别的医院的医生可以有权利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一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还是安乐死是不合法，那你各种说，各种神学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小心，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医生的原则，我们只能治疗不能伤害只能治疗不能伤害，所以要非常的警醒啊，什么是协助别人自杀啊？如果就是协助自杀，那当然就要抵制了。还有什么变性啊，还有什么堕胎啊，这都是违背神心意的事情啊，其实这都是伤害，对身体的伤害，这不是医治。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呢来思想我们基督徒与身体的关系，我们进一步思想就是我们基督徒与治疗，与身体治疗的关系。最根本性的原则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属于神啊，那么治疗的目的最根本性的原则就是让这个人可以完成神赋予他在地上的使命啊，所以我尽可能的让他的身体条件健康，可以去完成神赋予他在地上的使命，然后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能够让他的灵魂得救，或者说我尽可能有足够的信心他是一个灵魂得救的人啊，这是医疗的目的，或者这是基督徒对医疗的伦理的看法，因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啊，我们医学的目的不是打败死亡，不是的。那么最后呢，就是除这两个基本性的原则，还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只治疗不伤害啊，只治疗不伤害啊。当然还有就是平等原则了。那么从这些原则就是出来呢，就是我们要能够分辨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治疗啊。所以对于神所不喜悦的治疗，我们就要去拒绝和抵制啊。这也是从医护人员和医生两个方面。这个病人也要抵制啊，比如说这个医生要对我进行不合神心意的治疗，那我也要去抵制他啊。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照亮我们啊，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啊，不会落到黑暗当中啊，更是也让我们能够反照出神的光，神话语的光啊，在这个世界上也成为明光照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10:30会开始我们主日崇拜。